主后2015年5月2日华语礼拜，讲道者洪秀清传道，讲道题目生命的源头。
诗篇50篇23节这样说，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好不好，邀请弟兄姐妹来，我们一起来念一次。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谢谢你主啊，我们是何等有份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心里充满无尽的感恩，因为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这世上，为了要赎我们一切的罪，来拯救我们脱离那一切恶的权势。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我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配的，因为你是配的我们一切所有的献上。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你真是配的我们一切所有的献上。主啊，谢谢你，赞美你。我邀请弟兄姐妹现在用1-2分钟的时间来跟神表达出我们的感谢，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情，神都必喜悦，都必悦纳，好不好？我邀请大家一起开口，让我们一起献上感谢。
暖让希望全能真神万物的主宰以马内利自由拥有和平君王耶稣神羔羊通过真神救赎恩典一道全道永远你就是永恒你是阿爸我给家起头和结尾我的朋友救赎就是你在呀和平的君王我只愿为你而活万王之王全能真神万物的主宰你那美丽自由拥有和平君王耶稣真羔羊用我真神救赎恩典你将全到永远你就是永远你是阿爸我没法祈求和结尾我的朋友
所说的话。
生命的基督徒，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那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要讲的题目是新生命的源头。那我们先来读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节到第8节。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把它打开来，用自己的圣经读起来会更有味道哈。好，那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有神学性的 一卷福音书，它跟马太、马可、路加是非常的不同。它一开始它就强调道，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可能很多的人会以为说耶稣是玛利亚把他生下来的，所以耶稣可能是玛利亚生下来他以后他才存在的。所以很多的人就把耶稣跟一般的民间宗教像妈祖啊什么一样类比，但是在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耶稣是早在创世以前，他就跟圣灵跟上帝三位一体的一起来创造这个宇宙。所以约翰福音所讲的就一直在强调着耶稣他的神性。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了七个我是的句子，他讲了七个我是哈。他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世界的光，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他又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接着他又说到今天我们要讲的我是葡萄树。这些我是都表明了耶稣他自己要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前面几章讲的都是耶稣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可是从这一章开始耶稣要来教导他的门徒。相对的，这耶稣教导门徒也是在对我们每一位信他的人所说的话。因为耶稣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救拔了出来，让我们进入了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原来我们在世界的我已经被很多的价值观给混淆，甚至很多的尊敬、嫉妒、比较已经形塑了现在的我们。相对的，有些基督徒虽然信主很久，却不肯面对他生命的问题，去改变他、去突破他的时候，基督徒跟没有信主的人其实是一样的，都是原委犹存的。所以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一样要继续的努力，向着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努力的去做。可能有些人因为在世界很久，所以他会觉得世界所说的话，有钱我们就可以快乐，或者交一个男女朋友我们就会很快乐，或者像有一些抽烟的广告，觉得抽烟很酷很帅，抽了烟你的心情就会很好。但实际上那种的快乐，如果不是从你心里面发出的，那个快乐都只是暂时的。唯有神给我们的快乐才是人家所夺不走的。最近我去上一个家庭牧养关顾的讲座，这个讲员是一个心理学的博士，他从小读书就很厉害，号称600分的。他从小到大又读台大，然后又出国去留学的时候，他一直在问他爸爸他应该要读什么科系。然后他去到国外以后，他也一样来问他爸爸，可是其实他自己真正心里他希望的是成为一个心理咨商师，但是他的爸爸并没有很乐意他走那条路。后来他去了国外以后，他突然醒悟过来，因为他长期的压抑，他的真我被压抑了以后，他得了忧郁症。 所以去到了美国，他就决定他要去读他想要读的科系。那经由他读了他这个他想要的科系以后，他透过上课，神就用这个课程先来医治这个讲师，以至于他慢慢的恢复健康，然后他也成为了我们的帮助。可见世界给很多的人都有很不对的一个价值观，或许裹着糖衣的外表看起来是这都是为你好，可是如果在我们再更深的去思想，到底这是做决定的这个人比较好，还是为对方为孩子的将来他的兴趣来思想，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深刻的反省。的确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爱对方，其实我们爱的是我们自己的想要。因此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永远都是有盼望的。像刚才我所说的那个黄博士，他因为在基督里，神就为他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也让他找回了他的真我，让他也可以因为这样帮助很多的人。我们要藏在耶稣基督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会有安全感。你若真的尝到了主恩的滋味，就是很多人讨厌你，你都很有安全感，因为你知道耶稣他爱你，他了解你。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让大家能够理解什么样子是要我常常躲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就花了好多的时间去找图片。我找了这样的一个图片，在在那个防空洞，那个就是当我们在圆圈圈椭圆形那个，如果你遇到了攻击，人家对你的批评论断，或者任何不是很正确的指控的时候，或者误解你，要赶快的躲到防空洞里，是主耶稣为你所预备的。又好像我记得我看过电视卡通影片还是什么，就是每当要开始有一些攻击的时候，你就要躲到那个防护罩里面。我知道这个好像有一个可以有一个点的，好，没关系。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到那里有三个人，虽然有人要攻击他，有好像有火还是什么，可是他却被那个防护罩给罩起来。所以我很喜欢跟很多的未信主的孩子或者是刚信主的人讲，当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就是像这样被一个防护罩把你给保护住了，是非常有安全感的。我个人是这样的过来的。所以呢，我们尽量不要离开主耶稣。如果我们的思想因着工作忙或者课业重，我们就把主耶稣给忘记的时候，你就已经不在他的保护里面。因为常常我们如果在自己的里面，当别人可能对我们没礼貌，或者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或者把我们的好朋友抢走了，类似我们可能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我们很容易用我们自己的情绪来反击。当我们一有了这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的糟糕。可是如果我们躲在耶稣基督里的话，神在圣经里面有说，我们只要忠心的跟随他，他会把我们的敌人也变成我们的好朋友。这在箴言里面神有这样的应允，我们只管忠心的来跟随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躲在耶稣基督里，其实这个的意思也在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里，就是我们要常常枝子连在葡萄树上， 那枝子如果要连在葡萄树上呢，我们一定要安安静静的，不要以为躲在耶稣基督里就可以随随便便躺着啊，或者不想做什么也不想进步啊，其实不是这样的。枝子连在葡萄树的时候是要不断的赶快吸收，吸收主耶稣的营养，因为耶稣他的本质就是爱。但是我们人因为在世界太久了，我们受了很多的伤，以至于我们的爱心已经渐渐的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要连在这个爱的葡萄树上的时候，我们的爱才会慢慢的再从里面长出来。我就想到有一个图像，如果有一个孩子妈妈要喂他吃饭，我就想到我的小孩子小时候也是这样，当一个妈妈要喂小孩子吃饭的时候，如果小孩子东跑西跑的，真的一个妈妈很难把营养分喂给他的小孩。所以我们如果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就是藏在主里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那个安静。然后那个安静呢，其实可以让我们的心尽量能够平平的，像湖面上的水一样，当你越平的时候，你越能够反照出神的心意来。甚至有一个更高的境界，我们可以去想海里面最不会动来动去的地方呢，就是越往深处去。所以在海的深处的时候，你如果去想那个意境，如果我们能够达到那个意境，真的我们就会有一个不震动的果在我们的心里面。所谓不震动的果，就是当今天缺水了，或者今天发生大地震了，或者发生了很多的不可抗的事情，你会有一个平安在你的里面。这是我们基督徒要不断的去追求的。接着我今天的经文也讲到，我们的耶稣他也要常常的在那些愿意跟他连结的人，就是说耶稣基督要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藏在他里面。刚才我们讲的是我们要藏在耶稣里面，那耶稣他也很乐意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或许很多人很难理解，耶稣那么大，他怎么能够进到我的里面呢？可是我们如果想说他是一个神，他能够变得很大，他当然也可以变得很小。但是重点不是这样，重点是因为经文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4:24，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罗马书8:10这样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灵。就好像空气我们看不见，他却存在，神我们看不见，他却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他喜欢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的心要常常的保持那个圣洁在我们的里面，让耶稣喜欢居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当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们，每当我们有了一个不好的思想，耶稣就会来告诉我们，透过圣灵提醒我们，我们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想法。或者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从小来的一些自卑开始又来负面的攻击我们的时候，可能神他就知道了，他就会告诉我们那个是谎言，在他的眼中我们是独一无二，是他所最爱的。所以我们也要常常的把耶稣请到我们的心里面来，我们要常常让耶稣常常的在我们的里面。当在耶稣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不断的向他祈求，这是今天的经文所说的。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就从此幸福美满，我们要常常跟神求，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 让我们能够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等等的果子来。或许在信主以前，我们很没有安全感，很爱批评，很爱论断人，很爱说是非，也很喜欢跟别人比较，甚至自己觉得自己自我感觉非常的良好。但是今天我们听了这些经文，如果我们藏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也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渐渐就可以看见以前我们以为的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就要讲到有一个圣经的故事，是乞丐拉撒路的故事。如果我们用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他，我们可能很不屑看到他，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懒惰、不喜欢工作，或者是、他祖宗可能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现象就下一些的论断，用我们以前的经验，用我们所听过的经验这样讲。但是圣经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拉撒路到后来他是到天上跟亚伯拉罕在那里，结果财主看见了，非常的痛苦。他说可不可以请拉撒路去他的家里跟他的家人说一下真的有天堂跟地狱这一回事情。拉撒路在我们看来他没有经营，也没有名声，甚至在地上被这个财主所厌弃所藐视，但是他可以去到天上，我相信他在地上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努力过着一个像神父跟修女那样守贫守正的生活。他不嫉妒财主，他也没有怨天尤人，他也没有到上帝那里去控告说这个财主对他苛刻不给他东西，他更是没有到财主家里去偷财主的东西。因着他这样的好品格，虽然他是一个乞丐，上帝却看他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天上的国民。今天我们又讲到这个枝子需要修剪，它才能够结很多的果子，才能够服侍人。有时候神真的是需要透过环境才能塑造我们，有时候那些苦难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是我们能够成长最快的时候。如果我们想想看，如果一个枝子它不被修剪，它真的很容易去勾倒别人，可能有人从它旁边过去就给它绊倒了。可是如果被修剪过的人，他就让人家觉得很好相处。紧接着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下面，耶稣又要讲到要他们彼此相爱。耶稣再三的叮咛我们要住在他的里面，他也很乐意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用他完美的生命来交换我们这些破碎不堪的生命，他要帮助我们改变成为积极乐观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主所要使用的人。有一个竹子的故事，有一个竹子，他在主人的花园里面是主人最喜欢的。有一天主人跟他说，竹子我今天需要用你了。然后这个竹子呢，他想，是啊，我的主人对我百般的呵护，照顾我，让我长到园子里面长得最高最高的，矗立在那花园里，天天都可以看到非常美好的风景。当主人说要用它的时候，主人说，但是我必须要把你砍下来。他就很痛，他说砍下来那我不就死掉了吗？他想了一想，但是为了要报答主人的恩惠，他就答应让主人把它给砍下来。隔天主人又跟他讲，竹子我把你砍下来，这样我还是不能用你。 好不好？我可以把你的叶子通通修剪掉吗？竹子就非常的伤心，他觉得以前我可以看得那么远，那么美的风景，谁在哪里我都看得见，现在我不但看不到任何美景，躺在地上连我唯一比较漂亮的叶子，主人都要把它拿掉，他就想到就很痛。可是他又想到主人栽培他那么久，他才能长那么大，他就答应主人说，好吧，那你就把我的叶子给摘下来吧。就这样，第二天主人把他叶子全部都砍光光。第三天主人又来跟竹子说，竹子啊竹子，这样我还是不能用你，你可不可以让我在你的节，每一个竹子的节里面，我必须把你打掉，要拿一个凿子把这个节给打掉，我才能够用你。哇，这个竹子真的是痛到不行，他觉得他过去的快乐舒适享受都没了，还要忍受痛苦，树叶被剪掉，现在又要被每一个节又要打掉。但是他一想，如果主人说的最后这个步骤他不去做的话，他还是一个不太有用的一个竹子，所以他就答应，好，他下定决心要来报答主人的恩惠，他就说，好吧，我愿意顺服。所以族人就这样的把他的节一个一个的打穿了。后来主人就拿他去接了很多的水，把那些水灌溉放到了田地里面去，经过这竹子所带来的水，让主人的田地里成为非常肥沃多结果子的一块田地。主耶稣他用很多的心血栽培我们，爱我们，训练我们，我们是不是也愿意为了爱他来付出，为了他去寻找角落边是不是还有一些孤独的灵魂。星期一星期二我去上呢家庭牧养关顾的讲座的时候，对我有很多的帮助，其中有一点我很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有一个水的实验，他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对水说话，他说当你对水说话的时候，说好的话，你说一些，我应该要再弄前面一点，你对水说正面的话，像说快乐、爱或德瑞莎修女什么的，它的结晶体就非常的美丽。然后呢他又有做了一个比较，他说你如果对着水说我讨厌、生气、希特勒、愤怒，那个结晶体就很丑。所以你可以看他这里有一个结晶体比较好看，它是力量，另外一个无力，它就有一个空洞在那里，就有一个洞。另外它有讲喜欢的时候，喜欢在这里它就比较漂亮，可是当它讲讨厌的时候，那个结晶体又变丑了。然后让我更shock 的，让我有一个比较 shock 的，就是他就这个讲员就说，我们人体里面有 70% 是水做的，可见我们的里面有多少的结晶体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也相信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有很多不好的结晶体，也有很多很好的结晶体。当我知道这样的事情以后，我觉得我们要更加的留意我们每一次说出来的话，或者我们听进来的话，什么是我们要把它留在我们的里面，好的我们可以留下来，不好的我们求主耶稣帮我们带走。然后他有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就是有一个先生，他 他每次去考试总是考不过，因为他去考试的时候，他的后面右后方或左后方那个主考官总是站在他的旁边，以至于他准备好了就是没考过。后来他就去找这个諮商心理諮商师，后来他跟他聊了以后，他才发现这个考试考不过的这位先生，他长得因为是外国人，长190几公分高。他说原来他在中学的时候，他个子本来小小的，所以他被排到班级的第一排，可是没想到几年以后他长得好高，突然长得很高，190几公分，还是坐在第一排。所以每次考试的时候或者在写笔记或干嘛，老师总是会走到他的后面，因为他很高，然后就跟他讲你哪里又错了，哪里又怎样了，都是一些负面的。所以他的身体就把这个负面的话语记下来了，以至于他在长大以后，毕业以后，他去考试，只要有那样的情境，他就觉得他又错了，他一定考不过了，所以他还没考就已经注定他要失败了。所以这个諮商师就跟他演了一个情境的那个对话，然后就假设他的那个老师就在他们旁边，然后他就说现在你已经不再是中学十几岁的你，你现在已经20几岁了，甚至快30岁了，你是大人了，你要对你以前的老师说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所以他就把他心里面所有的愤怒受伤，他就大声的一直骂那个老师，说他不应该这样对待他。他很多难听的话都骂完了，他的心总算得到释放了。就这样，这个諮商师就跟他聊完了以后，他就回去了。他回去再去考试，这一次他考试终于过了。所以每当我们心里面有不愉快，我们一定要去处理它，我们一定要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机会跟与我们有问题有冲突的人能够有一个解决的方式。我相信神给我们的方法一定是最美好的，我们也可以跟神求神给我们一个我们做得到的。所以我们的身体有记忆，然后我们的身体里面也有水的结晶体。最后我要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受伤、孤独、需要被爱的时候，只是我们的程度不同。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愿意将我们所得到耶稣给我们的爱，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可是我们可以去找比我们拥有更少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去爱他们，将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也带去祝福他们。让我们也从今天开始恳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每天都能够更新，每天都有一个活泼的生命长出来，适合神心意的新生命长出来。让我们能够每天用笑脸去成全别人，让别人也能够成为一个美丽的人。也要记住身体是有记忆的，所以我们要善待每一个跟我们的人。当然我们的神是最美善的，所以我们要藏在他的里面，愿他也藏在我们的里面。相信今天我们来做礼拜的人，我们都已经 得到上帝对我们最大的喜乐跟祝福，在我们的里面身体里面已经有了非常多的美丽的结晶体。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爱到死，爱到一无所有， 我们所拥有的，却因为你成为富足，因为你成为喜乐，因为你成为有自信，因为你我们成为有盼望的人。我们的受造实在奇妙可畏，愿你再用宝血再来洁净我们身上一切的污秽，让我们从今天起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活出来。愿我们的伤你也再来医治缠裹我们，转化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像耶稣一样，当我们在站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荣耀你，要来服侍你，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一起站起来唱转化这首诗，也当成我们的祷告，求神来转化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让我们对我们过去要跟神说主，我不满足。我们要为主来兴起，主来转化我们的心，神啊，给我们意象，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意象，转化已经开始，主，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领受。 主，我们要相信你已经将那突破的恩膏放在每一个愿意寻求你面的人。主啊，因为你说亲近你的你必亲近他。主啊，我们也相信你已经在帮助我们，我们在你的爱中我们是可以合一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也要起来爱你，回应你的呼召。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